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天国的比喻啊，这是天国比喻三部曲的第三篇啊。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第31节到35节和44节到52节。我再讲一遍啊，马太福音第13章10到17、31到35、44到52啊，就是撒种比喻和稗子比喻之外的马太福音13章的所有的其他的经文。我们也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祈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在接下来的正道的时间用你客观的启示来光照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余下的这些经文能够打开，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祈求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最近认识一个人啊，很喜欢谈论那个时事话题哈。前几天他很兴奋的来找我，他说：“你知道吗？以色列跟伊朗真的打起来了。”不过我有点让他扫兴啊。我回答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呀。”他又来告诉我，他说：“哎，这次美国大选，川普有可能选上台啊。”我又对他说：“我不知道呀。”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现在华为出了新的手机，甚至华为卖车了，我也搞了一个叫鸿蒙的新系统，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我还是对他说：“我不知道呀。”所以几次下来他对我嗤之以鼻，或许他在想，大概基督徒都是不可理喻的人，不吃人间烟火吗？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让我有一个反思，因为我知道，你们也知道，基督徒是要向世界做见证的，对吧？不要让人误会基督徒是不可理喻的人。可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不关心时事呢？仔细想下来发现，哦，我现在明白了。其实我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我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我关心国家大事。不过你要问我关心哪一个国家大事啊？我不关心这个国家或那国家的大事，我关心一个国家的大事，就是天国的事啊。那我为什么要关心天国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我知道，我确实知道，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今天护照上面写着是天国啊，我拿着是天国的护照，我是天国的公民，是吧？弟兄姐妹同意吗？啊，所以这样一想呢，原来有点不安的心现在终于平安了。啊，还好我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啊，不关心时事是因为我的真实身份导致的哈。当然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关心一些时事，因为有人如果问起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谈话切入的话题啊，然后可以进一步的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关心的国家大事是哪个国的大事啊？你关心天国吗？你看见天国没有？你爱这个天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天国的比喻啊，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章，刚才讲过了哈。我盼望这一次的讲道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反省，就是我们对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很关心的还是漠不关心的呢？那么这里稍微讲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之前已经给大家讲了马太福音第13章，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两段经文已经讲了，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稗子的比喻，对吧？所以今天我要把整个的马太福音第13章剩下的没有讲的所有的经文都给大家讲一讲。那这个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三段哈，然后讲完以后就把整个的马太福音第13章整个的天国的比喻都讲完了。那么讲完这个，就是整个的天国比喻的三部曲也都完成了哈。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一个主耶稣口中的天国。好，所以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三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看。好，首先我给大家读马太福音第13章10到17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你们，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这是第一段。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读第二段哈，马太福音第13章31到35节。他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啊，请大家记住三斗面啊，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好，这是第二段啊。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读第三段，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52节。我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要听释经讲道，你要带着圣经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带圣经要习惯带圣经。释经讲道会一节一节这样讲下来，如果不带圣经就太损失了哈。好，我给大家读第三段，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52节。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就是这几段经文啊，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马太福音第13章一共包括几个比喻啊，大家数一数，一共包括七个比喻是吧，对不对？七个比喻哈，我没讲错。撒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然后是面窖的比喻，对吧？然后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还有最后一个撒网的比喻，大家记得哈。那这七个比喻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看一两个比喻，我们会把它分割开，但是我告诉大家，马太福音第13章这七个比喻可以统称为一个比喻，叫做天国的比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题都是一样，都是在讲天国。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可以数一下哈，就是除了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没有提到天国这两个字啊，但是在解释当中主耶稣提到了，对吧？其他七个比喻都是以天国好像什么什么这个四个字作为开头的啊。所以整个马太福音第13章在讲的是天国的比喻，明白吗？那么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天国的比喻呢？因为你去纵观整个的四福音书，你会发现其实是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把天国带到人间了。所以今天所有接受他十字架救恩的人都成了什么人？叫做天国的子民，对吧？那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当然对自己的国家有所了解了，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就必须要跟他们介绍 他们所属的这个国，他们引号移民去的这个国叫什么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这个天国是怎么样子的。然后通过他的介绍，其实不光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也包括主耶稣很多其他的比喻，其实都是关于天国的，对吗？通过耶稣对天国的介绍，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打开属灵眼睛，能够看见天国，并且爱上这个天国。这就是他讲这个七个比喻的原因。好，所以如果你问我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的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啊，请大家记得哈，中心思想就是天国的子民应当看见天国，并且爱上天国。我再讲一遍，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天国的子民必须应当看见天国，并且爱上天国。所以我今天讲章会分成两部分来讲哈，首先是看见天国，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七节，三十一到三十五，然后是爱上天国，十三章的四十四到五十二。好，首先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要让我们看见天国，但他首先让我们看到什么？天国的什么呢？叫做天国的生态啊。这个就是撒种比喻的所讲的内容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撒种比喻，用一个讲道讲过了，我就不给大家读经文，也不详细的解释了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重新去听那段讲章。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什么叫天国的生态？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里面一共有四种土壤，对不对？这四种土壤就是代表四种人。第一种还记得吗？叫做路旁硬土，就是。这些人听了神的道，但是神的道没有进入他们的心，好，然后魔鬼就很快来把他们听的道给夺走了。第二种人呢，是叫做土浅石头地，或者叫做浅土也可以哈。神的道暂时进入他们的心，而且有点点发芽了，对吧？但是呢，因为没有什么根基啊，所以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遇到生活的考验啊，然后生命的小苗就枯萎了。第三种人叫做荆棘地，记得吗？神的道进入他们的心，发芽成长，一开始长得还很不错，不过有荆棘在这个土壤里面。我们上次分享过，就荆棘是什么？今生的思虑，对不对？所以呢，神的道进入了，却被今生的思虑挤住了，结果生命的小苗长了一会儿，然后还是无法继续长，烂在地里了。好，第四种人叫做好土，他们的土很深，没有荆棘，所以他们生命长起来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对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天国的生态。主耶稣首先就让我们看到天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天国的生态有四种人。所以我问大家个问题哈，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天国的生态？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哈，你仔细观察就有这种四种人，你看见了没有？不过这里我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只有好土才是真正的天国的子民。好，这个讲天国的生态，所以主耶稣一上来就开始让我们要干嘛？看见我们所在的这个天国。但是仅是天国的生态吗？不，紧接着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征战，是吗？这个征战就写在败子的比喻里面啊，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天国在初创阶段啊，我们知道天国是已经到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已经来到，已经开始了，尚未完全，对不对？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才完全，所以在今生这个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这个叫做初创阶段。天国在初创阶段是一种属灵征战的状态，每天都在打的，而且这个征战非常的激烈。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败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讲的是当神建立了天国初创的时候，并且让天国的子民按照他的心意不断的生命成长的时候，结果来了一个坏家伙，就是魔鬼撒旦，他偷偷的在天国里面安插了一些不属于天国的人，这些人被称为什么？败子，对不对？我们被称为麦子，他们被称为败子。他们为什么被称为败子呢？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果子，他们不属于神啊，但是他们跟麦子又长得很像，而且跟麦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如果你想要硬是把这个败子从 天国的田里面薅出来的话，就会伤到麦子。那怎么办呢？神的智慧就是让麦子和稗子一同长，长到最后收割的时候一起处理，对吧？好，所以那么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目前的天国是一个征战的国度啊，神的子民应当警醒并且忍耐着成长，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也讲过了啊。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两个比喻啊？主耶稣讲这两个比喻是让我们看见天国，对不对？不过也许你会问，那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讲这个天国呢？那为什么用比喻这个方式呢？其实我刚才这样给大家描述下来以后，两个比喻总结以后，你应该大概知道了。因为主耶稣当时讲到的这个场景，他是对大众讲的，在他的听众当中有没有稗子，有没有土浅石头地啊，有没有荆棘地啊，有没有浅土啊，或者说路旁硬土，都有的，对不对啊？是吧？所以他用比喻讲。你不信你来看第十三章十节，好，我们要来分析这段经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三章十节，我们来一起看。门徒近前来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门徒也很稀奇，想知道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啊。那么耶稣怎么回答的呢？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去。请问这两节经文当中，这你们指的是谁？很明显的就是门徒，对吧？是真正的天国子民，真正的属于神的人，叫做你们。他们呢？他们指的是谁？那些不属于神的人，假门徒、假子民，撒旦种下的稗子，路旁硬土、浅土、荆棘地，对不对？是吧？哦，明白了。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哈。不过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我是知道的，可是你觉得这个公平吗？不太公平吧？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啊？他虽然是稗子，但是能不能也给他留一点哈？神呐，你既是大能的，能不能把稗子转换成麦子，是吧？好，主耶稣紧接着讲出了原因，我们一起来看十三章十三节。主耶稣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这个可以理解哈，耶稣为什么用比喻？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们注意这个因为的因字哈，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哦，我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不是神没有恩典，而是他们这些人自己的问题，是吧？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这个早就在旧约当中预言过了，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十四节。所以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也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的预言哈。所以这些人他们有眼睛有耳朵，但是他们听不见看不见，就这个意思哈，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也许你会继续追问说，那为什么他们会听不见看不见？是不是神干的？也不是神干的，而是仍然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接下来经文会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的心现在最终被好像被油蒙了一样。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十五节，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哦，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神啊，其实很公义，对不对？是不是很公义啊？当然很公义。你看，罪人陷在罪中，不愿意从罪中走出来，不愿意悔改。请问这样的人，神能拯救他吗？一定不可以。如果我们神如果是拯救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哦，他不用悔改，他直接上天堂了。哎呀，那糟糕了，那个天上就充满了罪恶，圣洁的国度到处都是罪。这反倒是神的不公义了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是神不拯救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顽梗悖逆。但是呢，好消息，对于真正的天国子民，天国不再是奥秘，而是要被显出来。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但主耶稣继续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是谁？天国的子民，对不对？眼睛有福的，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看不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听不见。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他要显明天国的奥秘给谁看？给真正的门徒看。他要让真正的门徒干嘛？明白天国的奥秘，是吗？了解天国的奥秘，他让他们看见天国。你先搞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天国的生态，天国的征战啊。然后主耶稣解释说，我不让他们看见，我让你们看见，你们是有福的。这些经文就让我们明白，主耶稣要讲这些比喻，就是为了让门徒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打开他们属灵眼睛，看见他们不再是地上国度的子民，而是天上国度的子民，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这边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天国了吗？好，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就要继续讲下去哈，因为这只是对前两次讲到的这个总结哈。天国的生态，撒种的比喻；天国的征战，败子的比喻。但是主耶稣没有停在那里，你会发现他继续马不停蹄的，紧接着又开始又讲了两个比喻。哪两个比喻呢？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一个是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也是要看见天国。这两个比喻让我们看见天国的表象，表面现象啊。好，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十三章的31到33节，他又设了两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中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那么讲到这里，我想说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两个比喻呢，圣经学者们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啊。有一种解释是把这两个比喻成天国在成长。哇，你看这个最小的芥菜种长成参天芥菜树，对吧？巨大芥菜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中东真的有这种很大的芥菜树哈。然后又从一个小面团发酵发成一个大面团，对吧？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解释这两个比喻是在讲天国的成长。持有这个观点的人对今天的教会比较乐观。但是我倾向于另外一种解释。哪种解释呢？另外一种解释是把这两种比喻解释为天国的世俗化的表象。就是天国本身不是那么世俗化，但是它表明出来好像有点世俗化啊。那你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有几个原因告诉大家哈，我一一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结论呢？因为第一个原因是芥菜种啊，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当中，主耶稣说芥菜种长成了高大的芥菜树，是吧？中东地区确实有长得很高大的芥菜树啊。你用网络稍微搜一下，你说芥菜树，你就会搜到这种图片啊。那这个芥菜树很大，比人还高，大概3-4公尺那么高，很大很大啊。哇，原来这个芥菜真的能够长成芥菜树吗？然后飞鸟真的可以在上面做窝吗？啊，但是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哈，你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芥菜和芥菜树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哦。我这边告诉大家，芥菜树是芥菜树，芥菜是芥菜，芥菜树又被称为蜡树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根本就是不同的啊。如果你今天种了芥菜种下去，你长出个芥菜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被调包了啊。你的芥菜种下去以后，在你睡觉的时候，某某什么人来偷偷的在你这个田里面把你的芥菜种挖出来，然后调包成为芥菜树。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实芥菜种长成芥菜树是一个不健康的成长啊，对不对？甚至可以说是个变质的成长。好好的芥菜变成了芥菜树，对不对？ 芥菜种的比喻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不是天国成长很快，而是天国成长不健康。就好像今天你碰到一个300斤的胖子，你会觉得他身材魁梧吗？你一定觉得他很变态，对吧？他是不是他的心理变态，是他的体重变态啊？他不是，一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样的人要干嘛？要减肥，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原因哈，芥菜树、芥菜种。第二个原因叫做飞鸟啊，主耶稣说这个芥菜种啊，这长成芥菜树以后，飞鸟落在上面做窝。如果你看过撒种的比喻，你就知道主耶稣用飞鸟这个词在撒种比喻里面，它是代表魔鬼，这是主耶稣亲自解释的，对不对？那么马太福音第13章是在一个场景里面主耶稣讲的同一段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同一段话里面，主耶稣如果做比喻的话，他拿同样一件东西去比喻，一般来说这个同样这样东西他应该比作同样一件事物，否则在同一个话里面，同一段话里面用同样一个东西来比作不同的东西，会让人混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有理由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很有可能再次使用飞鸟的含义，应该跟那个撒种比喻里面是一致的。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巨大的芥菜树就不是一棵健康的树，然后呢，因为它不健康，魔鬼来光临了，这叫飞鸟来，而且魔鬼来光临以后呢，住在这个芥菜树上不走了。就好像今天有一种超级大教会，然后魔鬼光临，然后他不走了，传讲异端。好，这是第二个原因哈。第三个原因是另外一个比喻啊，三斗面和面教。在面教的比喻当中，面教被藏在三斗面里啊，我请大家注意三斗面。我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也特别的读了一下啊。三斗面在旧约里面是有宗教含义的，亚伯拉罕招待神和两个天使用的是三斗面啊。士师时代基甸和哈拿所献上的祭是三斗面，而且是无酵的，没有酵的啊。摩西律法当中的素祭啊，是用三斗面做饼，而且绝对不能放酵。所以你可以看到三斗面这个词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它是也具有宗教含义的。那么三斗面里面放面酵，这个面酵又是什么东西呢？你翻阅四福音书，你很快就会发现主耶稣每一次用面酵这个词的时候都是负面的含义。他把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称之为法利赛人的教，对吧？然后又把撒都该人的这个不相信复活和永生的错误教导称为撒都该人的教，还有把追求今生物质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称之为希律的教。所以主耶稣每一次用面教啊这个词的时候，他的习惯用语都是指向负面的东西。那凭什么说在这里突然间他用面教变成了一个正面的内容了呢？对不对啊？所以三斗面是有宗教含义的，面教是一个负面的。那么面教在三斗面里面，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表面上这个天国看起来好像还好，在成长，但是里面这种成长的方式是有邪恶在从中作祟的，明白了吧？所以这样看下来哈，你这样读下来，你会发现这两个比喻讲的不是天国的成长，哎，是在讲天国的世俗化的表象啊。在天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表面看起来好像长得很不错，很快速，很巨大，但其实很不健康。所以天国的子民，你们要当心了，你们要识破天国的表象，不要被这个表象迷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哈，我请大家想一想。其实我想了一下，我发现主耶稣讲的真的很有道理。主耶稣所说的这两个比喻啊，好像正发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因为今天，尤其是20世纪，你会发现教会世俗化非常严重啊，不只是20世纪，其实所有时候教会世俗化都很严重啊。教会看起来很大，很健康。哎呀，各样事工正开展的如火如荼，都挺不错的。 不过呢，讲台上讲的未必就是纯正的福音，同意吗？对不对？讲台上讲的很有可能是成功学。所以这样快速成长的教会，不就像那个芥菜种长成芥菜树，不就像面教带着有面教的三斗面发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教会，但是里面传讲的不是纯正的十字架的救恩。阿们，对不对？教会的敬拜可以看起来很火热，今天教会很多教会敬拜很火热，但是我发现都是以人的情欲去代替圣洁的情怀。教会的治理呢，看起来井井有条，但却充满了世俗管理学，用世俗管理学人的方法取代圣灵的工作。教会的辅导看起来做得很细致，但是很有可能是用世俗的心理学代替福音的大能，是吗？所以这不就是芥菜种长成了巨大的芥菜树，掺了面教的三斗面发起来了吗？有统计显示哈，不是我乱说的，有统计显示全世界的基督徒他们说有20亿，呵呵，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20亿的基督徒面包括哪些人吗？包括拜偶像的天主教，他们不是拜偶像吗？那个教皇就是他们的偶像，对不对？拜偶像的天主教，包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自由派，他们也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甚至包括一些异端，比如说摩门教也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还有东方闪电全能神教，现在在欧美可火了，这样的异端也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请问20亿基督徒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基督徒，有多少是真的天国子民啊？所以如果你今天用20亿来表明教会的巨大的话，哇，快速成长发起来不得了了，那么我告诉大家，主耶稣的这两个比喻真的是说对了，这是一个极其不健康的表象。所以主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迷惑了，明白吗？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个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光要看见天国的神态，不光要看见天国的征战，还要小心天国的表象。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真的看见天国的真相了吗？你有没有看见天国里面有四种人？你有没有看过天国在征战？你有没有看到天国的世俗化的表象？哎，如果你真的看见了，你就不会为教会那么伤心，是吧？因为主耶稣早就预言了。如果你今天看见了，你也会常常提醒自己啊，自己的信仰生活不要落入这种世俗化的这种表象当中啊。所以我请大家好好反思一下，你真的看到天国了吗？跟看明白天国了吗？还是随波逐流，跟着这个表象，世俗表象随波逐流的。主耶稣通过这些比喻让我们清清楚楚看明白天国是什么。所以当主耶稣讲完这四个比喻以后，我们看到圣灵感动马太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来看第13章34到35节。他说，这都是主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我前面解释过了为什么用比喻，因为天国的样子，天国当中有四种人，天国的征战，他们天国当中有败子有麦子，天国有一个世俗化的表象，这就是主耶稣用比喻的原因啊。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这些表象，这些事情，这些天国的事，都要让天国的子民，那些真正的天国子民认识到。不属于神的人顽梗悖逆，他们活在罪里面，他们不接受福音，不用去理他们，用比喻。但是用比喻为什么？因为神的子民他们也要知道哈。所以你们有没有仔细看到这两节经文，其实也在说主耶稣要让我们这些真正的属神子民看见天国， 对不对？啊，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这里应验了先知的话，这是引用了诗篇78篇的第二节。我要开口说预言，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就是诗篇第78篇第二节到第五节。所以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只要你是天国的子民，他很乐意把他的这个奇妙的救恩的作为和他的国度彰显给你看，因为你需要明白，对不对？你在这个住在这个国里，你是这个国的公民，你当然要明白这个国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看见天国了吗？我想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平时看见了什么呀？啊，你平时。你所看见的到底是天上的国度还是地上的国度啊？是地上的时事新闻，还是天国的大好消息？是地上的生活的柴米油盐，还是天上生活的点点滴滴呢？今天又出了新款手机喽，明天我们老板要我交报告，后天我要去给孩子补课，让他上名牌大学。哦，下周一是我老公的生日。弟兄姐妹，你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充斥了这些事情啊？那么请问你到底看见什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呼召我们这些门徒要看见天国。你是否真的感受到一位天国的子民，你作为一位天国的子民，应该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你有没有这种感知啊？今天早晨一起来，起床的时候，哇，我看见地上四种人，哇，我看见天国的表象，世俗化。你有没有打开你属灵眼睛，看见那无形的天国，却是真实的天国呢？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的眼目总是望向世界？你想知道答案吗？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是在向往这世界。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向往这世界呢，你就看见这世界，你就看不到天国，对吧？好，所以这一段啊，就讲了这个，其实主耶稣要呼召我们看到天国。但是光是看到天国够吗？不够，还要爱上天国哈。马太福音第13章有七个比喻，刚才讲了前面四个啊，已经讲了，就是强调看见天国。那么后面三个强调什么呢？爱上天国。这份爱，主耶稣只要求天国子民拥有，而其他不属于天国的人是不需要有的。这份爱真是把真正属于神的人和不属于神的人分开。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当主耶稣公开向大众讲完了四个比喻以后，他在私下的环境当中讲了后面的三个比喻。第13章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讲的那个三个比喻是单单对门徒说的，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要讲的是要爱上天国，对不属神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好，那么哪三个比喻呢？一个是藏宝的比喻，一个是寻珠的比喻，还有一个是撒种的比喻。我们就一个个来看哈。首先是藏宝的比喻，我们来看第13章的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有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啊。这个比喻只有一句话，但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比喻其实里面含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道理，我一一给大家解释一下，非常重要。好，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一个宝贝，看到没有？是吧？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是一件宝贝。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喜欢珠宝吗？ 啊，如果你回答我你不喜欢，那么我想有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就是你没说实话，第二种可能你没见过珠宝。如果你没见过珠宝，我建议你，非常建议你去逛一逛珠宝店，就为了这个，为了这段能够明白藏宝的比喻，我建议你去逛逛珠宝店，因为珠宝店里都是珠宝，有黄金，有白银，有钻石和各样的宝石，对不对？嗯，如果在你面前放了一块黄金啊，一小块黄金，也许你不会觉得什么，你说哦，那就是黄金，我视黄金如粪土啊。但是如果把你带到珠宝店，那就不一样，你周围都是黄金，全都是黄金，各式各样的黄金，有九九金，有九九九金，有九九九九金。这个时候啊，你真的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感觉不一样，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黄金怎么这么黄啊，白银怎么这么白啊，哦，当一束光照在这个钻石上面，这钻石怎么发出来的五光十色的灿烂五彩的斑斓的这个光彩，是多么让人照得心花怒放啊。你不相信你去试试看呢，哦，真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表达什么，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什么宝贝，你如果没看过宝贝的话，那太可惜了，你还是先看一看宝贝。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我告诉大家，主耶稣在说天国是一个你一看到简直要为他发疯的一个这么太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天国很久远，重生永流传，广告语。所以当你打开属灵的眼睛，当你注目天国的时候，一个人有自然的反应，那就是要把天国这个宝贝藏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太好了，你不想丢掉它，明白吧？你要把天国藏在心里面，越生越好，千万不要丢掉，因为你对它一见钟情，你已经深深的爱上这个宝贝了。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藏宝的比喻，因为他要让我们干嘛？他要让我们爱上天国，只不过语言有限制啊，翻译成宝贝好像不会让你那样的心动，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宝贝店里面的宝贝们。主耶稣要让我们爱上天国，大家明白吗？所以他就用藏宝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啊，这是第一个，这个藏宝比喻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第二个道理是，为了天国，变卖一切也值得。主耶稣说把这个天国这个宝贝藏起来的人，他怎么藏的？他先把自己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去卖了。然后呢换了钱，然后干嘛？买那块地。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人不是去买那个珠宝，而是买那块地。为什么？因为珠宝是免费的嘛，对不对？得着珠宝是免费的，他找到这个珠宝他免费，但是收藏这个珠宝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有贼会来偷。这句话的属灵含义就是说，十字架救恩是白白的，是免费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了代价，我们免费的得着。但是寻找这个得救的确据，持守这个信仰，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付出一生的代价。因为想要得着得救的确据，就必须跟从耶稣基督。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怎么说的？若人想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对吧？跟从基督的代价就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去跟从他。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富有的少年官来找耶稣，夫子啊，我一切都做到了，我十诫都守了，请问接下来干嘛？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主耶稣给他的建议就跟这个藏宝的比喻当中的建议是一样啊，你变卖一切，然后来跟我，对吧？结果这个年轻的妇人一听见这个建议，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爱耶稣，他爱的是他自己，他想要上得永生，他不爱天国，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变卖一切，表明主耶稣要让我们干嘛？爱上这个天国。你今天爱不爱这个天国？你爱的话， 那我估计你一定会变卖你的一切，把你那两套房子卖掉。好，不过讲到这儿啊，也许你心里有点负担了，也许你会反驳说，那我付出一点点就好了嘛，比如说十一奉献我是没问题的，我是个好基督徒，但是你要让我把一切都付出，难道我不用吃喝了吗？我儿子咋办啊？我女儿怎么办？她还上大学呢，我要给她交学费呢。我告诉你哦，这个问题问的真好，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啊。是的，你可以跟神这样辩论，神啊，你真的要我付出一切吗？但是我先反问你一个问题，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先反问你一个问题，你爱天国吗？如果你爱天国的话，那么对不起，你刚才那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真的爱天国，你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出于爱的缘故，我就把我漫长的单身生活，单身汉时期积攒的3万块钱积蓄都给了她。当然人没有完人啊，后来有一点点后悔，所以我把这个事儿一直记到现在。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那3万块钱是我的一切，我很在乎，但是出于爱的原因，我会把它交出去，对不对？可见，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为他变卖一切。同样的道理，你爱天国，你难道不会变卖一切吗？你爱天国，变卖一切不是问题。所以刚才那个问题不用再问了。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道理，为天国要变卖一切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你真的爱天国。第三个，这个比喻的第三个道理，变卖一切的时候还要欢欢喜喜。哇，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啊，你愿意为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礼物给他，就比如说一颗100万的钻石钻戒，请问你在买这颗钻戒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心态？你是愁眉苦脸的吗？啊，我今天我去为我最爱的这个一生最爱的女人，我要去买一个钻戒。还是你欢欢喜喜的，哇，我今天要去买一个钻戒，我要把这个100万要扔掉了。嗯，如果你真的爱对方，你一定不会愁眉苦脸的，而是欢欢喜喜的，你同意吗？啊，所以大家以后结婚要去买钻戒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哈，就是你愿意买钻戒，跟你欢欢喜喜的去买钻戒是截然不同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道理啊。关键就是有没有爱啊。好，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藏宝的比喻，其实这三个道理都让我们看见，关键是什么？爱不爱。所以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把这个比喻切开分析完，你会发现其实主耶稣要让我们爱上天国。为了强调这份爱的重要性，他紧接着又讲了一个差不多的比喻。我们来看第13章的45节到46节。他又讲了一个寻珠的比喻，寻珠子的比喻。天国又好比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你看这个是不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比喻哈？所以藏宝的比喻和寻珠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子民应当爱上天国。他就好像一个藏宝人，一个寻珠人，而天国就是他可以用生命中一切去换取的宝贝，因为他深深的爱上了天国。不过讲到这里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见天国，然后又爱上天国呢？你说这个国，身外之物，为什么让我们爱得如此的剧烈？啊，我们了解它可以，我们明白它可以，我们认识这个国也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它热爱，爱国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爱到这种变卖一切的程度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我告诉大家，爱上天国就是爱上基督。请问天国是不是基督建立的？ 天国是不是基督统治的？天国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对不对？天国是不是这些成立的天国，是不是彰显了他的荣耀的本性？所以我告诉大家，爱上天国就是爱上基督，爱上基督的具体的表现就是爱上天国。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爱他呢？那就问到点子上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也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深爱我们，深爱着你和我，不是吗？他为你和我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在大祭司家里面受屈辱的时候，曾经偷偷的看了一眼彼得，但是其实那一眼是看向你跟我的。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其实他希望我跟你都能够听见这句话。他深深的爱着我们，以至于付上他的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那么请问，爱是不是双向的？对不对？那单向的爱也存在了，单相思，但是爱的真正的意义是双向的。他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爱他，他盼望我们爱他，所以他如此爱我们，他也盼望我们能够爱上天国，就是爱上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不爱这位主啊？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就爱上天国吧，你就认真的明白天国的道理吧，你就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吧，你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吧，因为看见天国就是看见基督，爱上天国就是爱上基督。好，主耶稣讲完了藏宝的比喻和寻珠的比喻之后，他最后还讲了一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这七个比喻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末世要警醒，这是个严肃的提醒。我们要在末世尽快看见天国，爱上天国，这是个严肃的提醒。好，我们把这个比喻也讲完哈。第十三节，第十三章的47到50节，天国又好比撒网，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比喻不难解释哈。网撒在海里，就是福音传遍这世界，聚拢各样的水族，就是邀请各式各样的人来到教会，当然其中有信的，有不信的，有真信徒，有假信徒，有败子，有麦子，有路旁硬土、浅土、荆棘地，还有豪土，各式各样的人。教会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的，福音是给万民的，欢迎大家都来听福音。好，我继续讲，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啊，这是指将来有一天得救的人齐了，末日审判就要来临了。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这是讲的是末日的审判哈。但是我请大家注意，这个比喻哈，它的重点是不是最后一句话，对吧？前面只是一个解释天国的结局，对吧？主耶稣不光要让我们看见天国的结局，他让我们看见天国的生态、天国的征战、天国的表象和天国的结局，他更要通过这个天国结局里面这一句话来做严肃的提醒。哪句话？最后那句话，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哎，我是基督徒，但是呢却不看见天国，看见都是地上的事，却也不爱上天国，爱的都是地上的事，那么请问将来会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你必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上天国了没有？你已经做好决定为天国变卖一切了吗？你认为主耶稣基督真的值得你为他变卖一切吗？你认为耶稣基督在你的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价值吗？ 你在你的心里面还有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东西吗？讲到这儿，讲章其实已经讲完了，但是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还有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整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不是讲给传道人听的，也不是讲给所谓的资深的基督徒听的，它是讲给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天国子民听的，但是不是讲给外邦人听的，同意吗？为什么讲给天国子民听？因为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呼召，他呼召我们成为看见天国、爱上天国的人，或者换一句话说，他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精通天国的人。你对天国非常的了解，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读完这两节经文，你会发现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召。第十三章的五十一节，主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主耶稣讲完以后还问他们，你们明白吗？我没有白讲吧，这些话你们要记住哦，是吧？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不是随便讲讲的，不是耶稣偶然提起的，是刻意告诉所有门徒的，要看见天国，要爱上天国。门徒怎么回答呢？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啊，我们其实真的不太清楚他们明不明白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要门徒们明白天国的比喻，这也是对我们说的。然后呢，他又继续说，十三章五十二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节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查了很多圣经注释书，终于搞明白这节是什么意思。这节其实他这里所说的文士，不是当时他面对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也不是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做的门徒，而是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受教的人，门徒们，你们都是文士。这里的文士指的就是门徒。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这些门徒受教以后都要成为精通天国道理的文士专家，而且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常常把福音的宝藏从你们内心的库里面、库房里面拿出来分享给别人。这个宝藏不光包括旧约的旧东西，也包括新约的新东西，因为那是永恒的道理被在耶稣基督里被更新了。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看见天国、爱上天国的人。是的，成为一个天国传扬的、天国研究、天国传扬的专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看见天国了吗？看清楚了吗？看清楚天国的生态吗？看清楚天国的征战吗？看清楚天国的表象吗？看到天国世俗化了吗？看清楚天国的结局吗？看到天国的本质吗？然而，如果你说你看见了，你爱这个天国吗？你说你爱这个天国，你为天国变卖一切了吗？愿天国的比喻常在你的心里面，常伴你，因为这是主耶稣对你发出的爱的呼召。我们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经文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啊。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能够真的从早到晚都能够看明白天国的真相，也能够让我深深的爱上这个天国，愿意为这个天国付出一切。主啊，我信心软弱，但是我知道你的灵在我里面工作，就能够让我的生命这颗就像好土一样不断的成长结实。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